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周六好，我是于心田，你这周过得还好吗？我这一整周呢，我就是有一个感受，雨一直下啊，每一天呢，我出门回家，鞋子呢几乎都是湿的。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听众家人，出门前呢，必备的随身物品一定就是伞或者是雨衣，记得要把它们给带上啊。我知道呢，在我们当中有不方便出门的听众家人，其实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夏天真的要来了。虽然天气都已经热了一段时间，但是按照24节气来说啊，今天才是夏至，正式的踏入夏天。而且准确的来说呢，早上的10:42呢，已经是迎来夏至了。今年夏至从时间上来看呢，是8年一遇的最晚夏至，农历的5月26。哎，难怪呢，今年的雨水啊也比较充沛一点。根据民间的说法，夏至呢，如果来得晚，庄稼呢就有充分的时间生长，也许呢，哎，到了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再来呢，就是如果夏至来得晚呢，那么秋天就会比较凉快，因为啊，炎热的时间不长，似乎呢，这对我们来说是挺友善的。那么在夏至这一天呢，饮食作息方面我们还是要得多多的注意。每一天呢，你要注意提醒啊，补水2公升，饮食呢也要多多的清淡为主。因为夏至时节呢，气候是炎热的，人的消化功能呢相对就减弱，所以啊，饮食呢宜清淡，不宜呢肥厚甘味，也就是那些油腻的东西啊，还有那些油炸的东西啊，还是尽量少吃啊，浓味的也要少吃。冷食瓜果呢也要适可而止，也不可以过量的食用，特别呢对于脾胃比较寒凉的人呢，那就更加要注意了。这一个时节呢，气温是高的，所以呢我们每天要补充充足的水分。成年人呢最好就要补充到2公升的白开水呢为好啊。到夏天来说呢，很多人都会选择呢一整天啊都待在这个空调房里头，特别连晚上睡觉呢都吹一整夜的空调。其实啊，也要告诉听众家人，如果呢晚上吹一整夜的空调的话呢，而不定时的话呢，哎，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就会造成损伤。而且在这里也特别提醒，空调的最佳温度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容易适应的。还有节能环保方向的话呢，建议这个空调调到26度左右呢是最好的。那晚上呢还是要提醒，记得呢要调这个定时，不要呢整晚都吹空调。因为我们人入睡以后呢人体也会自然的调整你的温度，在你入睡的时候呢，你的体温是相对呢会比较降低的，所以如果再继续的吹空调，有可能呢我们就会不小心感冒了，这个要很留意的。说完这个睡觉以后呢，也说说呢我们晚上啊洗澡或者是擦身体。这个时候呢你会想啊，夏天呢当然要用冷水啊冰冰凉凉的水擦身体呢才会舒服嘛。但是 要特别的留意哦。每天我们如果用温水来洗澡的话呢，其实不仅可以洗掉汗水污垢，也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呢能够达到清爽清凉消暑的一个功效。而且呢，温水来洗澡的话呢，我们的体表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也能够达到消除疲劳，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那也建议呢，可以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以内呢来洗澡，那晚上呢可能会睡得更加的香甜呢。好，那以上呢就是从饮食作息还有生活习惯方面来调整。再说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夏至嘛，养生呢就是先养心，心呢也对应这个夏天，也可以说啊，夏季呢心阳是最旺的时候，所以我们重点呢就来关注我们的心脏保养。夏天炎热啊，更加应该呢调息静心，听一些慢音乐呢是一个很好的调息的方法。舒缓音乐呢可以帮助我们啊呼吸就慢下来，让心脏呢也得到休息。那在今天无限飞行号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希望我们也可以让步调呢慢下来，让我们的心脏呢得到休息。接下来让我们的心脏得到休息，让我们的整个人放松也得到休息，就来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九十七篇十到十二节：
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播亮光是为义人，喜乐归于心里正直的人。义人呐，你们当靠耶和华欢喜，当颂扬他神圣的名字。
义人的光辉，让耶和华神在心中作王，远避一切的偶像崇拜，这是诗人对所有敬畏神之人所发出的呼吁。但是如果跟神的关系止步于此的话，那么这种关系所带来的疏离或许会远大于亲密。故此，诗人继续呼吁神的百姓要爱耶和华，同时憎恶各样的罪恶。当然，这种对罪的恨恶并非出自害怕惩罚，乃是出于对神强烈的爱，而不容许第三者、偶像及罪恶有任何插足的缝隙。这好似一件破碎的瓷器，在神爱的包裹之下重新聚合在了一起，不单单恢复了其本身的价值，更是让本来破碎于地的碎片再次站立起来，并且将它放在阳光之下，必发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虽然不是瓷器本身所产生的，却是为着瓷器的益处而有的。当这件被神恩典更新了的瓷器被放在山上闪闪发光之时，必然会照亮周围的人。这也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所要成就的事情。神定义要医治每一个受伤破碎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重新被造之后，神就使我们这些曾经不义的器皿成为神手中圣洁行善的器皿。因此，义人的光辉绝不是为了照亮自己、娱乐自己，乃是为了使我们有能力施善于人前。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这些不前不义之人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更加感谢你，不但更新了我们，还借着圣灵赐予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借此服侍你及服侍他人。愿你的圣灵常常更新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侍奉的能力，让我们凡事不凭自己的智慧和聪明，让我们单单遵从你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使这破烂的瓦器显出善行的，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因为有至宝基督耶稣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就越发刚强壮胆，靠着在基督里的恩典，在天父你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中去荣耀你，显明你的慈爱，使更多受伤的心灵得着你的医治。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Thank you.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93，关怀顾念的心。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大概去年夏天，我和大家分享过，有一位作家朋友小昌，带着我和一位青年的轮椅弟兄小荣逛书展，探索为小荣出版自传的可能性。参观的当天，小昌花了一个早上带着我和小荣逛书展，他为我们讲解出版书籍的过程、做法、如何申请资金，甚至为我们联络了一间出版社，让小荣可以直接与他们沟通。除此以外，他还带我们去参观零食展览，请我们吃零食，送我们营养丰富的饮品。我们边逛边聊，边拍照，好像去了观光旅行一样。那一次的经历给我和小荣深刻的印象和感受。我和小昌已经认识了快20年了，当时我还在当老师，他还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创作天赋已经崭露头角了。我邀请他到我的学校教授学生创作文章，自此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对小昌的爱心服饰表达感谢，我请小昌上茶楼饮茶吃点心。以前我们讲的都是有关学生创作的话题，但那一次我们有机会分享彼此的生活，包括他现在的工作，我的服饰，我们的关系更加熟络了。记得他还鼓励我把生命见证出版成书呢。我更想象着，如果我把生命见证交给他为我编辑，他看完了我的见证以后，很可能也会信耶稣呢。茶聚之后，我收到小昌的信息说，祝林老师，我今午见到你手机的屏幕保护贴很残旧了。我前一阵子到海外旅游，买了很多手机的盲贴，很便宜的，而且应该和你的手机型号吻合。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出来查具，到时候我拿几张给你好吗？收到这个信息，我为他的细腻观察留意到我的盲贴残旧，又看得出我电话型号和他的盲贴吻合，而且有这一份爱心要送给我，我的心里为之感动。后来我们真的再一次约会吃午饭了，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谈信仰，谈时事，谈教育，谈文学和文化等等，也谈到我的服饰。我和他分享服饰残疾人士的福音事工，商见共融的社会教育，残疾人士的价值，他更多的了解我所服饰的群体和服饰理念了。小昌在香港一间数一数二的报馆工作，他的报馆除了出版报纸，也会到处去推广文化，举办工作坊，让不同人士到报馆参观，也出版杂志。他听了我分享服饰以后，也想到一些点子。他说， 我们也举办过一些活动给残疾人士呢，例如让他们来参观报馆，让他们了解一份报纸的制作过程，了解报纸业的发展等等。我听到也感到兴奋，一般人都不容易有机会进入报馆，了解到报纸的制作过程，残疾人士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有机会参观肯定会感到很兴奋呢。小昌更想到一个可以照顾到我们的残疾弟兄姊妹的途径，他说，我们的报纸副刊杂志很畅销的，通常都是付款给邮政局发送，与其把这一笔钱给邮政局来赚，倒不如给你们的福音机构的残疾朋友们赚吧，派发一份大概赚20块钱，如果一个人每天可以派发2-3份，对他们的生活也是一个补贴呢。我惊喜地回答说，好啊，我们的弟兄姊妹遍布香港各区，当中有一些行动还可以的，坐轮椅的弟兄姊妹就更方便了。谈到这里我们都很兴奋，没想到一个从事报章文化事业的人也可以对残疾人士有那么多的顾念，为残疾人士的利益有那么创意的构想，为的是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乐趣。我为小昌对残疾群体的关怀感到满心的感恩。
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
当我向总干事牧师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感到事情很能切实地帮助残疾弟兄姊妹的生活需要。当我告诉小昌，我们都很欢迎也很感谢他这个构想，我跟小昌说，谢谢你顾念我们群体的需要，你可以把完整的构想告诉我们，好让我们转告弟兄姊妹吗？他说，谢谢，我稍后写一写我的想法吧。我回答他说，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哦。他说，没事儿，我是想到大家都爱阅读，如果花钱给邮政局派发杂志，何不给真的有需要的人呢？让残疾人士有个理由出门口，又是一份工作，又可以赚钱，相信整个人都会开心好多呢。我说，是的，改善经济又可以改善心情。
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
小昌虽然还没成为基督徒，但是他对基督教的印象很好，我甚至感受到他骨子里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对弱势群体有一份关怀顾念。他让我想起圣经利未记25:35-36，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一个还没正式认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实践天父的吩咐，有天父的关心顾念之情，我相信小昌距离救恩不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我们已经信主领受天父的恩典和教导的人，更加在生活里活出天父儿女的关爱顾念之心，好像小昌一样，对有需要的人展现关怀顾念之心，伸出同情帮助之手。
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
以马内利的主，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谢谢祝玲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或者是短信电邮给我们。那我们也纪念呢祝玲传道在今天的拐杖笔记当中提到的小伙子小昌，我们也为着他能够早日信耶稣来祷告，我们为他的生命来祷告。真的非常感谢祝玲传道，其实不只是他给我们介绍的他身边的这些的弟兄姊妹，身边的这些朋友，其实在无限飞行号当中呢，也好些的听众家人因着祝玲传道的这个拐杖笔记他的分享呢，得着了安慰和帮助。其中呢，在我们留言板当中，月雨林飞这一位的姊妹呢，他就留言给祝玲传道，他说啊，今天阳光明媚，晴空万里，来这里问候您，感觉您每日的分享让人心得安慰，心得力量。每天的生活总会有挑战和艰难，愁云密布也天高云淡，唯有靠主去勇敢的面对。传道，您坚强面对生活的诀窍是什么呢？可否再次分享一下？愿洗耳恭听。其实平时呢，祝玲传道都会在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当中呢，会回复听众家人的留言。所以呢，看了月雨林飞的留言以后呢，祝玲传道呢就这样回应：其实您已经知道答案啦，唯有靠主去勇敢的面对。生命里经历了很多高低起伏，好像不知从何说起，但又可以好简单归纳在一段经文里，就是哥林多后书12:8-10。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而对应祝灵传道回应岳雨玲飞姊妹的这个回复呢，我也想到啊，我最近呢有一篇的灵修，他也提到人生中啊，有时难免充满忧愁和悲伤，有困难，有软弱，这都是每一个人呢会真实经历的生命季节。然而神的应许给了我们盼望，帮助我们可以坚忍度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知道尽管现在事情呢好像没有转机，支离破碎的，但是他们不会永远如此。有一天呢，神会让一切恢复到最初的样子。也正如诗篇的作者说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个早晨呢，可能不是明天的早晨，甚至啊不是下一周的早上，但有一天神会带来一个明亮的新早晨，一切啊都会如他所愿。在那个来临之前，我们的任务呢是过着对神信实的生活，同时呢也坚守着他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圣经里充满了神赐给我们的其他的应许，让我们呢好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中坚守和盼望。所以也邀请弟兄姊妹可以跟着我们诗篇导读呢一步一步的来读诗篇。当然你自己呢也可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安排时间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那就是滋养我们生命的源泉。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张弟兄。
你好。
哎，我是文慧。
怎么称呼你啊？
哎，我是文慧。
那我都是你叫文慧姐姐。
哦，好，都没问题。您今年多大啊？
我74年的。
你是不是我们良友电台的听众啊？
哦，我刚刚信的时候都听，恁着听收音机听了45年了，后来收不到了，没有听了。
嗯。我知道，就是您是有先天性的这个眼睛视力的问题，所以是看不见。
也能看见，还能骑电车在农村。
哦，所以还是可以的。
动活，动活不行。
嗯嗯嗯，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1989年。
嗯，
那时候我不是出来很小嘛，后来我都是要饭嘛。
嗯嗯，
要饭狗还光啃我来腿，我两只腿都被狗啃得流着血。后来他们有人给我传福音，我比较悖逆，我不相信，我还说许多许多的回谤的话。
嗯，
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姊妹在那掐柴火，她婆婆也信，她家是聚会点，她说妈叫她去年屋里背背雨，你看下了他又看不见，可怜不拉的。后来那个阿姨捞着我的棍儿棍捞到屋里，他问我，他说那你信耶稣吧？我说我就反对信耶稣的，今天又碰见信耶稣。后来我又一想，我说今天不能反对，外表不能带出来，为啥？今天天要下雨了，如果是我要再说那难听话，人家撵我走，我没出去了，管他信什么，只要他留我住。后来他讲，他说你为什么出来要饭？我说我5岁我父亲去世了，7岁我妈妈去世了。后来都是 要饭就是想过眼睛做手术。他说孩子，那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因为我们的父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依靠。他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因为我从小失去父母的爱嘛，我看到别人的孩子都能享受妈妈的爱，我看我连自己连个家都没有。后来他讲那个拉萨路，他说你看拉萨路都是信耶稣，你看要着饭信了主，后来被主接去在天堂上。我说这怪对着我，我都从那开始信了。
那刚才你特别提到要讨论一些圣经的问题，你是有这方面的特别问题吗？你又特别提到讲道啊那些，你在教会有服事吗？
啊，以前有服事，以前他们很喜欢听我讲我的从小到大的经历，怎么信耶稣。后来哎，都是我到90年吧，哎，慢慢反正是刚开始我都听福音电台听听，我给他们讲讲，讲的是能讲10分钟。后来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我在那也服侍几年，刚开始吧还可以，他们也传福音呀，为主做见呀，很刚强。后来他们都在城市买了豪华的房子，豪华的小车。后来我不是责备他们了，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本质神人家给你的钱都是叫你抢救灵魂，你们当成私有财产。后来他不高兴了，他说你那时候要饭在我们家住，你现在意思我责备他了，意思我这个人是忘恩负义。我说我不是忘恩负义，我是奉主的名说的，你这样做你们见主的时候交不上账。后来他说我告诉你，我不揍你有人揍你。我说好，有人揍我我算有福了。我说话再反过来说，唯有是法利赛人揍人，除了法利赛人还没有人揍人的。我不是法利赛人，我是祭司。我说你啥也不是。后来我给他顶嘴了，后来人家宣布教会不让教会接待我，那后来我都换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借助，那我说我连户口都没有，也借助沈家的人。后来他说你要没有户口，你将来住旅社你都住不上。后来也借助弟兄姊妹给我找着有办个户口，就是这样。后来我不是学按摩嘛，学了以后我都想着，反正不过这一点打击也是我生命小吧。我说我自己挣钱，我可以买房子。后来我不是带病了，又带脑梗塞、糖尿病，后来带个面瘫嘛，我都知道神管教我，这都是你不听话，好像给保罗呀。本质都是眼看不见一根刺，你不听话再给你加一根刺。我知道这是按摩，神不允许，后来我都没有做。本质身体都不好呢，都做不了。我学的是中医按摩，是治疗的。
也就是说呢，其实你有专业，不过你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倒是真的啊。其实我觉得你既然有机会学了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上帝其实也可以用你这个专业来服侍人的。那但最重要前提当然就是你自己。
不过我服侍人一般的来说都不过办户口呢，他们都知道我按得好，当然是不懂的了，他想着我按得疼。你原因都是现在这个本质的经济下滑嘛，房租高，很多人比我干的好都没有开店，所以说再一个我身体也不是多好，
对，
我也没有做，
嗯，
不过有一半个他们经过我干的，他还要 他哪里疼了他找我、
嗯、
找我了不管我拿点东西什么面条啊什么的，
嗯，所以很感恩，
我也没有收他们的钱，
嗯，很感恩啊，因为听到你的分享，从小就很坎坷，那上帝也特别的拣选你，爱你，在你乞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希望你比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少了时间的快乐，希望你遇见过山的观众，眼里依然有海的清澈。希望你比这个世界爱着，希望你苦乐也是幸福的，希望你爱过一路风雨曲折，心里依然载满梦的炙热。
你是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中国教会在这个我信那个时候，要饭那个时候，那没有这样的派那样的派，弟兄姊妹爱心是单纯的。现在这是经济条件提高了，你要是零售一点跟他不一样，他都给你有看法，都不理你。
嗯，
现在教会也没有爱心，还有都是教会吧，他钱都是跟那有名望的人，你说不咋地的人，他都不想理你。
No,
中国教会
不对不对呀，张弟兄，我承认教会是有问题，但是不能够一竿子打翻所有教会，因为你说的教会问题在全世界都一样，不是只有中国，哈，香港这边也是，西方的教会也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就算我们信主了，我们蒙神拯救，甚至我们蒙神啊拣选成为传道人，我们还是一个人。那所以呢，我们啊有软弱，有跌倒，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靠着神不断的、不断的学习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像保罗啊他所经历的一样。但是呢，在教会里头啊，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宗派，其实香港这边好多宗派呢，但是宗派跟宗派之间能不能合作？可以。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在良友电台，我们这个电台里头不是同一个宗派出来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本核心信仰是不是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是不是都是以圣经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才是最重要。至于呢，譬如说有浸信会啊，这是一个宗派，他就强调啊，敬礼一定要整个人都湿了啊，他不接受洒水礼。但是呢，有的宗派他接受洒水礼，因为他的那个地方要找到一个池子，让这个人受浸的时候整个人浸下去是不太可能。他也考虑到有一些老人、有一些病人也不方便整个人浸礼的时候泡在水里，所以他接受洒水礼。但是呢，啊，他为什么接受洒水礼？他当然回到圣经中也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不是都是以圣经为准。至于呢，每个人的领受是真的不一样，有些宗派比较强调这一方面，有些宗派比较强调另外一方面，所以有宗派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有宗派也不是一件啊得罪啊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宗派之间不能够合作，不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才是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些教会就算同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可能在外人看来这间教会很多的问题，但是这间教会里头也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很有爱心的，有一些弟兄姊妹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不是整间教会的人都是有问题。那所以呢，我也觉得 还是要对神的家，对神的国有那样的一个盼望啊，因为你就是其中一个有信仰根基，有真实的属灵生命，又有爱心的弟兄啊，对不对？那所以你也要相信，在中国的教会里头也仍然有爱心，有属灵生命，有追求，有愿意为神的国度而摆上的人。那你要寻找的就是这批人，然后你也要为这批人来祷告。
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
单的。我想到旧约圣经，还记得吗？那个以利亚逃走的时候，他不是被这个亚哈王耶洗别王后追杀的时候，他逃走，他觉得全世界就剩下他了，他很孤单，很软弱，上帝保护他，上帝差派乌鸦这个叼食物给他，然后他休息够了，他在重新上路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什么？上帝告诉他有另外的先知，所以上帝让他知道他不孤单的，他有同行者的，他就是要心存盼望。那我其实想跟你分享，是因为 我知道可能你受到一些的打击，那因为坚持信仰，或者是坚持你属灵的一些看见，上帝给你的一些感动，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孤单，一直碰到的都是跟你，好像有一点意见相左，或者是，路不同的。但是我也想告诉你，在中国教会其实还有同行者的。单的，在中国教会其实还有同行者的，包括我们电台，我们这里好多宗派呢，都不同的，但是我们在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服事，我们在一起敬拜神，因为我们都同信，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我们相信信仰的根基来自于圣经，我们相信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相信只有因信称义才是得救的唯一渠道。那我们这些基本相同了，其他的可能有的人注重灵恩，有的人注重不断的读圣经，有的人注重要不断的出去传福音，有的人注重教会要有组织，有的人注重老人事工，有人注重孩童事工，那个都没有所谓，那个都是上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动而已。
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心情。
Yeah. 中同行。
无线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20岁的时候，
人生就改写了嘛，从楼上摔下来嘛，带来的这个截瘫，
能那个褥疮大的就能放上一个鸡蛋，那个可发高烧40度，
昏迷。伤着之后嘛，家里的人就用很多的方法，中医啊、巫术啊、拜那些乱七八糟的啊，就是最后他们就说没有命了你，我们治不了你。如果不信主的话，也许我早就不在了。
你最近过得好吗？
50岁了，一晃30年过去了。其实我就知道哈，我活着是神的保守，很多很多的见证，很多很多的神迹，可以说，伤着之后，其实是很苦的，常常自己偷着哭啊，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啊。就成了废物了。
谁能看透我内心，谁深深爱着我。
当时就是很感动，当时收音机来说30年前也是一个贵重的东西哈、
是
他自己去打工赚了几十块钱买了2个收音机，哪有人这样没有关系又不太认识哈、然后就这么大的爱心，哎呀，就是我就称她为我属灵的母亲吧，就一直这些年她也很爱我，常常来探望我哈，教我唱诗歌读圣经，常常关心我，真的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吧。
在我最黑暗时刻，你爱不离不弃，
因着他的那份爱，他的那份爱跟那些行巫术的人他是截然不同的啊。就是一开始就是那个老人给我传的时候就说不烧香不烧纸啊，然后他能医治你，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其实那个时候我是不信的，就觉得啊，就是这些人对着空气念念我就好了，就根本不相信那个时候。但是呢，就是因着哈、这个姐妹她那份爱就让我感动了，我就觉得这一定，这个信耶稣的人是这样有爱心，这个神一定也是错不了的啊！我的理性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就是在那个爱的里面就一点一点的就让我认识这位神。
是主耶稣，
其实我就知道哈、我活着是神的保守啊。慢慢的就是我就学着在家里做一些家务嘛，做饭炒菜呀、洗衣服啊、打扫卫生，我就感觉到我能做一点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我灵魂的主，我心的指望是主耶稣。
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软弱，也跌倒过也软弱过，但是很感恩的是神没有放弃我啊！一直这30年回头看看，坎坎坷坷的主就用他的恩典哈、办事。我觉得那个生命从里面有一个更新和改变。哎，我觉得我就是很有福，在每一个阶段神都会派他的仆人来帮助我，很感恩的就是这个样。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我灵魂的主，心的君王，是主耶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刚刚您听到的呢是孟姊妹、微尘姊妹呢最近在咱们节目的一些分享的节选。如果还没有收听的听众家人呢，您可以啊找到6月7号星期六的节目，然后呢可以完整的来收听。最近呢孟姊妹的分享呢仍然是陆陆续续的收到不同的弟兄姊妹 妹的回应。微尘姊妹呢，也终于呢找到了我们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留下了对大伙儿的回应。她说很高兴，很感恩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呢，也要谢谢咱们的小班长的帮助啊。常常呢觉得自己很笨，神在苦难拣选了我，也在苦难当中熬炼了我。苦难没有一个人想要，苦难也不能使我们爱神。是在环境当中把我们压到神的面前，经历过后才知道多么不好的环境，神都在掌管，都有他的美意。如同没有一个父母会刻意的苦待孩子，但是为了孩子生命的成长，有的时候呢也会让他吃点苦头，就是那个最不听话的孩子，罪魁中的罪魁，他知道啊，我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雕琢的地方，所以一次又一次让我在苦难中、疾病中转向他、亲近他。我有过灰心挣扎、犯罪跌倒、不甘心，但是很感恩走到今天，他没有撇下我，在每个阶段他都给我预备了良朋益友，我生命当中承载了很多很多的爱，神的爱和天南地北弟兄姊妹的爱。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美好的精彩的故事和见证，我还要继续的写下去，直到主接我们的日子。愿神祝福每一个宝贝的家人和每一个神的宝贝的仆人们。在这里呀、也愿主的恩典常与孟姊妹同在，无论是晴雨交接或是云雾缭绕啊，我们的心中都有主赐的平安如江河。愿孟姊妹在信心的道路上坚定不移，每一天都更亲近主，经历他奇妙的带领与丰盛的祝福。在这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愿你平安。这里是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明天再见。节操